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黑龙江赵忠江又被枉判三年入狱；山东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关押；江西省女子监狱两任监狱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赵忠江先生2020年11月被警察绑架构陷，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从看守所解职到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赵忠江小时候得过要命的脑膜炎，留下头疼的后遗症，还患有风湿性关节炎、胃溃疡。赵忠江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体病症很快消失了，身心健康，思想升华。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大法后，赵忠江本着对政府的信任，在2000年3月去北京人大信访局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北京长安街派出所警察绑架打骂三个多小时，后被牡丹江驻京办事处劫持回牡丹江，非法关押在牡丹江第二看守所迫害15天，勒索家人9000元才被放回家。2001年1月，赵忠江去北京人大信访局上访，被前门分局警察绑架。在车上，赵忠江被打了30多警棍，电棍电心脏，后被劫持回当地，被非法劳教两年，在牡丹江劳教所遭受迫害。2011年3月，赵忠江在租房处被警察绑架到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45天后，送绥化劳教所迫害两年，经常被打骂奴役。如今，赵忠江又被牡丹江市公安局爱民分局警察绑架，一直被非法关押在牡丹江市看守所，现已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劫持到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自2021年3月至今，山东省青州市王桂峰、李慧、李伟东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他们现在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3月5号，谭坊镇下新村法轮功学员王桂峰在昌乐集市被昌乐警察绑架。4月23号，潍坊护理学院大一学生李慧被学校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青州公安绑架。李慧在校期间因选择不打疫苗被人恶意举报。2021年4月22号，老师带领警察闯入李慧宿舍，非法录像和搜查，搜出五本大法书籍、200多张翻墙卡片和16个护身符、一个 U 盘。随后，李慧被非法关押到潍坊看守所。现在李慧已经被非法关押三个多月，不允许会见家属。家属得知，法院将在8月12号对李慧进行非法庭审。6月19号，青州城区法轮功学员严希玲被青州公安跟踪绑架。法轮功学员李伟东在家中被青州公安国保大队绑架。上述被绑架的四名法轮功学员现被非法关押在潍坊看守所或昌邑看守所。其中，李慧年仅19岁，其他三位年龄在60岁左右。他们都是善良的好人，为了世人明真相，为了世人有好的未来，他们顶着压力，不顾个人安危。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行为是真正的大善之举。据明慧网报道，从2000年起，所有被非法判刑的江西省女性法轮功学员全部被关押到江西省女子监狱迫害。于晓东 ,2002 年底至2007年底任江西省女子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后调任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党委委员。徐月旺 ,2008 年至今任江西省女子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在于晓东、徐月旺任职期间，竭力执行中共江泽民团伙对法轮功的迫害命令，对法轮功学员实施肉体上残酷折磨和精神上的暴力洗脑迫害。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江西省女子监狱采取的手段包括 辱骂、毒打、烈日暴晒、天热长期不让洗澡、水行、冻行、蹲小号、关禁闭、手铐脚镣、飞机反铐、悬空吊铐、五马分尸、灌辣椒水、强制服用不明药物、捆绑束缚带、强制穿束缚衣、熬鹰剥夺睡眠、强制洗脑、奴工劳动、剥夺会见权、生活虐待、侮辱人格等等。同时监狱还播放污蔑诽谤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的碟片，强迫法轮功学员脚踩臀坐法轮功创始人的照片，企图从精神上摧毁法轮功学员的意志，达到所谓转化的目的。据不完全统计，从2002年至今，已有张淑君、李烈凤两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罗春荣被迫害含冤离世，张玉珍、李美莲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王青云被迫害致精神失常。于晓东、徐月旺作为监狱长，对江西省女子监狱中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负有直接的、全面的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维权人士表示从法轮功学员身上看到信仰的力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公民维权运动南方街头运动人士杨崇近日接受明慧记者采访时表示，法轮功学员在过去22年里经受了历史上最严重的迫害，真善忍信仰的力量让法轮功学员在最艰难的情况下持之以恒地讲真相，让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广大民众了解了真相，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杨崇接受采访时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历史上是对一个群体迫害时间最长也最严重的，比之前的反右、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都时间更长更邪恶，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停止。杨崇表示，自己很佩服法轮功的和平抗争。他说，法轮功学员多年的持之以恒比其他群体，例如民运团体等影响力都大。他说，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我想说，这么多年来，法轮功学员都非常辛苦，他们受到中共的各种各样非常严厉的迫害。这么多年来坚持讲真相、办媒体，让世界知道中共的邪恶，特别是发表了九评共产党。他认为，许多中国人之所以不敢谈论法轮功，不敢听真相，是因为对中共的恐惧。杨崇说，中共自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停止使用两个手段，一个是洗脑，一个是暴力恐吓，对人进行思想控制，这是他存在的基础，来维持他的黑社会式的统治。他推荐中国人都来看九评共产党。杨崇认为，中共的存在是对全世界的威胁。疫情爆发之前，全世界对中共都是一种绥靖政策，因为都跟中共做生意，有生意往来。疫情之后，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全世界都在对中共进行围剿。他说，我觉得中共灭亡应该是不远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185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第18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通知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日。从即日起开始征集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稿件，希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正法修炼已经走过22年，过去的20个月是人类社会中很不同寻常的又一个瞬间，将持续到何时尚不得而知，但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以及我们讲真相的方式无疑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我们修炼人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也就是说我们坚定修炼真善忍的心不变，助师救人的心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就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把救人的事做到实处。在看似漫长的历史瞬间中，在法轮功受迫害的中国大陆，在疫情带来的环境变化下，老学员是如何学好法，作为修炼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对待周围一切人和事的，如何在困难中、坚持中、矛盾中不断被大法净化和提升的，掉队的学员、新入门的学员是如何奋起直追的。希望中国大陆的各位同修珍惜每一次明慧网大陆法会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修心得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大家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早日达成师父所要的。希望同修们共同努力，使本届法会圆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足迹。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21年8月3日开始，9月15日截止，请尽早动笔，在8月底之前寄出稿件，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稿件。二、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三、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四、请尽量用明慧网新近推出的网页投稿，站内信箱在翻件过程中但可以使用。五、从站内信箱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的拼音明慧的拼音.org。明慧编辑部，2021年8月3日。
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不改变发正念的内涵。最近有人在中国大陆学员中传播请紧急帮忙香港澳门发正念的内容，请大家注意了，发正念是法中定的，不宜特意具体增加这样那样的内容，任何事我们都需理性对待，不要因为着急等因素而改变了法，特此提醒。明慧编辑部，2021年7月11日。
请听文章，题目是《经历坎坷，无怨无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0号。现居比利时的武汉法轮功学员翠霞亲身经历了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的阶段。他因进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拉横幅为师父申冤，曾遭武汉警察抓捕抄家，被北京警察监禁后暴打，导致体无完肤，但他并未妥协，相反修炼意志更加坚定。第一部分，修炼法轮功心身愉快。1997年3月，翠霞47岁时经朋友介绍和先生女儿一起在武汉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大法让她明白了人从哪里来，生命的意义是返本归真， 要想返本归真，就要做一个更好的人。从此他时时对照大法要求自己，通过学法练功，短短时间里不知不觉中，20多年的严重胃痉挛、经常性120次心动过速及颈椎骨质增生等疾病都消失不见了。翠霞说，当时身边同修这类变化太多，大家经常相互分享身体无病痛时愉快的心情。翠霞回忆修炼初期，天天心里想的都是参加集体学法练功的事。99年初，武汉地区学法掀起高潮，那时候他们一周7天，每个学法点都会有10-20人在一起学法，大家来了就轮流读法。因为我家客厅大，自然就成为我们小区又一个播放师父讲法录像和阅读转法轮的学法点。由于大家上班时间不同，每天3个时间段都有人到我家参加学法。第二部分，到湖北省政府反映情况被抓被抄家。99年720后，中共公开迫害法轮功，中共利用全国电视、电台、各种媒体来污蔑、诽谤和栽赃陷害法轮功和大法师父。全国上下各级组织、企事业单位和学校等搞人人表态，制造仇视法轮功修炼者的恐怖气氛，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政策，无所不用其极，无视上亿民众学练法轮功后身心健康的改善和努力做一个更好的人的事实。99年7月19号，像每天一样，翠霞和先生清晨5点半来到武汉中山公园的一个练功点，看到同修们围在一起议论纷纷，说是辅导员凌晨被警察从家中带走了。当时大家商量后，一部分人决定去北京，另一部分人决定去省政府反映情况。事实上，中共打压迫害法轮功从此进入公开化。上午10点左右，我们到达湖北省政府反映情况，周围大街小巷的人行道上挤满了来自全省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翠霞回忆道，没有官员出来接待我们，大家安安静静地守在原地等待。下午5点，学员们被全副武装的武警押上了公交车，分别押送到不同地点。翠霞说，他和其他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押送到省电视大学的大礼堂，警察对每个人做笔录，内容包括姓名、住址、政治面貌、工作单位、什么时候开始修炼法轮功、为什么来政府等，直到7月20号凌晨才让离开。当天警察就抄了翠霞的家，抄走了大法书籍、大坐垫等相关物品。武汉公安一处的人和当地派出所警察罗勇分别2次把翠霞带走审问，要求他放弃修炼法轮功，他拒绝了。每次警察带走他都要持续到转天凌晨才放回家。那以后他出门买菜被某邻居跟踪监视，楼下居住的老人也告诉他，派出所要求老人家汇报他进出的时间、携带物品等。老人说他不会告诉警察的，让翠霞自己一定要小心。第三部分，天安门广场打横幅被抓遭毒打。在这样不公的对待下，2000年的12月30号，翠霞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决定去天安门证实法轮大法好，觉得作为弟子要为师父说句公道话。为避开警察拦截，他们一行5人乘长途公交车到孝感火车站，转乘去天津的火车，再改乘出租车到北京时，已经是转天的清晨。天安门广场周边停放着许多大大小小的警车，几辆警车在广场中巡逻，广场上许多戴红袖章的人、警察及便衣在走动。偌大个广场时时传来法轮大法好的喊声，随之警察戴红袖章的和便衣们蜂拥而上，将大法弟子打倒在地，引起的骚动此起彼伏。翠霞说，我们当时没有一点点怕心，也融入大法弟子正实法的行列。我们3人这一组将各自藏在袖中的法轮大法好横幅打开，大声呼喊法轮大法好，希望让更多的人听见我们的声音。一瞬间，警察警车包围了我们，最后警车押送他们到天安门派出所。院子里 被关押在那里的各地大法弟子有200多人，大家齐声背诵师父的论语及大法师父的经文，没有水，没有食物。下午5点，他们又被严严实实遮挡的公安车转送到各处，有40多人被押送到北京东城区看守所，那里关了很多学员。翠霞他们到达后的第一关是到一个房间报出自己的姓名地址，看到警察报答那些不报姓名住址的学员。翠霞看见一位学员当时被打得脸肿得很大。然后他们被分别关押在看守所不同牢房里，大家一起被罚。翠霞说，感觉大法弟子齐声被罚的声音，整栋楼都被震撼着。穷凶极恶的警察从每个牢房抓出一名他们认为带头的，警察抓住我的头发，将我拖出牢房和通道，我只能弓着腰，头抬不起来。出了通道，我被推到楼层大厅，那里是个其他牢房看不见的地方。抓我头发的恶警用力拽下我的一把头发的同时，几个警察抡起棍子，没头没脑地打我。我当时脑中只是反复背诵师父的经文，见真性。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因为全身心专注在被罚上，根本没有去感受疼痛。警察将像我这样被暴打的8个女同修关进单独的牢房，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当时我看不见自己头的模样，同修让我摸她的头，我摸到她的头皮像海绵一样软软泡泡的。夜里我们8个人脚对脚围成一圈，一位同修脱下外衣盖住大家的脚睡下。8天后，翠霞被转送到北京另外一个派出所，在派出所办公室，警察又一次问她姓名住址，翠霞还是回答叫大法弟子，因为当时大家都这样回答。翠霞说，办公室有3-4个警察，一个20多岁的警察问不出姓名后，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抡起一件硬物，连续打向我的眼睛，当时我的眼前一下子一片黑暗。然后我听到另外一个警察走近我，他抓起我的胳膊撅向身后，直直地贴在墙上。这时我的头基本垂在我的两腿之间，他用棍子点着我的背部，恐吓我说，打哪个部位可以致残。这时突然我的眼睛又亮了，能够看见了。打过后，我被放下来坐在地上，一个警察说拿水来浇。当时1月份的北京很冷，我穿着棉衣，他们往我领子里灌冷水，他们嫌浇灌麻烦，就将2个水瓶插在我的衣领里，水将我的所有衣服全部打湿，还流了一地。他们就嘲笑着说，你们大法弟子随地小便，以此来侮辱我。翠霞说，后来进来一个警察，假仁假义地把我领到另外一个房间，说同情的话，欺骗我，说买火车票放我回家。当我说从武汉来的后，他马上就走了。这样，当晚武汉驻京办来人把翠霞带到驻京办，在驻京办换掉湿衣服时，他发现自己浑身上下的皮肤全部都是青紫色的。第四部分，遣返家乡遭洗脑迫害，被迫离乡背井。在驻京办，翠霞看到了同样被抓的先生。2001年1月10号，夫妻俩被戴着手铐押送回武汉。他被关押到武汉女子第一看守所。一个月后，由于不转化，派出所来车直接将他送进洗脑班关押。在洗脑班的2个月中，强迫观看污蔑法轮功的谎言录像，大家都不接受。大约到了4月份，中共的两会结束后，他才被释放出洗脑班。这样他在武汉的看守所和洗脑班被关了3个多月。因为知道街道派出所会继续监视骚扰，所以他们有家却不能回。翠霞夫妻东躲西藏，几经周折，于2007年随女儿一家来到比利时，从此在海外自由的修炼，并参加海外的反迫害活动。我们没有屈服于中共的高压迫害，坚持了一名大法弟子的正信，平稳地走在法轮大法的修炼路上。回忆那段历史，翠霞深有感触。 在比利时，翠霞经常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道，在不同城市举办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他想让人们了解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功为什么对民众有百利而无一害，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如何才能制止中共的迫害。这样的愿望就像当年他和无数法轮功学员到省政府、到天安门打横幅时那样，22年来没有改变。22年过去了，当年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此起彼伏的“法轮大法好”的呼声依然回响在脑海里，激励着翠霞完成让人们了解世界需要真善人的心愿。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明慧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在明慧项目中修去人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5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加入明慧资料组已有十几年了，明慧资料从最初的五花八门，品种繁多，发展到特定类型或针对特定人群的期刊和报纸。世间时局的变化，正法进程的推进，对世人讲真相及对真相资料的要求也随之发生着相应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我们作为参与项目的修炼人，这就是我们的修炼环境，我们就得在这个环境中修炼提高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第一部分，去掉妒忌心。编辑真相资料的最初几年里，因真相资料还不规范，各地来的真相传单、小册子五花八门，我和另两位同修负责真相小册子，每天的工作量都比较大，同修之间没什么矛盾，但偶尔会泛起人心，比如某同修不用上班养家糊口，但经常拿比我们少的活去做，甚至不做，说要多些时间学法。致使有一天我愤愤不平，还向其他同修诉说我的不满，但很快我意识到这是去我的妒忌心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我知道这颗心不去掉很可怕，何况是做大法项目，就更应该无条件的做好。再说同修有家庭和孩子要照顾，或许比我们还要忙呢。师父不是讲过，我们做的一切都是给自己做的，有什么好攀比的呢？认识到这一点，再有多少活摆到我面前，我都能心态平和地接受过来。第二部分，修去党文化。在大陆生活的法轮功学员，即使来到海外的大法弟子，党文化的因素依然存在，会在许多方面暴露出来。尤其开始的几年里，大陆同修寄来的真相资料文字中透着争斗，而我们的反馈中也语气不善，甚至咄咄逼人，这都是党文化的表现。师父在讲法中经常提及党文化的危害，在同修的交流中，大家逐步意识到我们必须修掉自身的党文化因素， 做出的真相资料才能达到救人的目的。可喜的是，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年来，我们与大陆同修共同成长，真相资料越来越平和，平和中展现的是善和慈悲。第三部分，修去抱怨心。有时大陆同修寄来的真相材料中有各种各样的错误，例如同一篇文章中前后文人名同音不同字，像是两个人，或日期前后矛盾，同一段文字或同样的信息贴两次等等。以前我看到这些心里就抱怨，觉得同修太马虎，这时我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任务就是要校正这些错误，要都那么完美，也就不需要我做任何事了。认识到这一点，我抱怨的心就少多了。有时有些资料的当地迫害信息整理得很不规范，例如满篇的电话号码，这时我会花点时间在明慧网上搜索一下有没有更多当地的消息，把没必要的电话号码去掉，补充内容，增加信息量。有些资料没有自己地方的信息，而是其他地区的，我搜索一下，如果有当地的文章，我就把文章内容加以整理进行替换，目的是让真相资料真正起到救度那一方众生的作用。第四部分，制作周报中去掉人心。由于明慧资料编辑的规范化和专业化发展，大陆同修的编辑水平也在提高，我们的工作量相应减轻。在这时，协调人告诉我，由于人员的变动，要我承担编辑通版的任务。我一时有点茫然，我行吗？做不好，那可是关系大局的问题，因此感到压力很大。好在我还是静下心来，开始好好研究以前同修所做的通版，在思路和风格上加以借鉴，并认真阅读明慧文章，看哪些文章适合放到通版中。就这样，在协调人和项目组其他同修的帮助下，我就开始了这个新的项目。我与另一同修调配，每隔一周做一次。明慧周报是大陆同修向世人发放真相资料的一份四页报纸，选取什么内容的文章，如何能够打开世人的心结，接受真相，是我们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师父在讲法中多次强调，讲清基本真相是重点，同时我们还要做到资料的可读性和趣味性。以前编辑大陆来的真相传单时，心里想的只是把传单内容和排版完善化，发放给世人，那是大陆同修的事。自从制作明慧周报通版后，不自觉地关注周报的质量以及在救人方面起到的作用。有时在看大陆同修的交流文章，提到如何向世人赠送什么样的真相资料，经常看到的是世人如何喜欢天赐鸿福、真相等，我有时会感到一种失落，因为读者群在中国大陆，在迫害没结束的情况下得不到反馈信息，多是凭信念坚持做，有时甚至怀疑我们制作的明慧周报是否能起到救人的效果。还好，这个偶尔泛起的人心没有影响我每次制作时认真的态度，我知道那是师父赋予我的责任。疫情期间，有大陆同修的来信反馈，提到几种受世人欢迎的真相刊物，其中有明慧周报，我看到后心里有了满足感。从这前后的心理反应，我看到了自己有对明的人心。我开始注意制作周报时的心态和反映出的执着心。有时看到另一同修制作的通版很好，觉得自己怎么没有这样的思路，心里偶尔生出了妒忌心。有时自己偶尔制作的通版感觉不错，还生出了欢喜心。从法中， 我知道只有怀着纯净的心态制作的真相资料才能起到好的救人效果，所以制作周报的过程中也是让我暴露执着心并去掉他们的过程。第五部分，彼此圆融，完成使命。每一期周报制作，我都会让协调和相关同修反馈和建议。有时同修提出的某个想法或思路与我的不完全相符，甚至相差甚远，但静下心来去琢磨，去尝试，发现是另一片天地。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那些大觉者呀，他们在天上有很多事情也是要互相协调商量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又说，当一个神提出来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们不是急于去否定，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的，认为自己的办法好，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路是不同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生命在法中证悟到的理都是不同的，可是结果呢，很可能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看其结果，他的结果达到的，真的能够达到要达到的，大家就同意。神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呢，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使它更圆满。他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心中牢记师父的法，因此在制作周报的过程中，不管出现什么样不同想法的问题，都能够做到彼此圆融。其实我只是整理所需文章，真正的成品要靠排版同修来完成。排版同修要选取合适的图片，按照篇幅做适当编辑，花的是真功夫。就像一个精美的建筑，我只是选来了材料，这是垒墙的，那是安窗户的，那些是盖屋顶的。排版同修就是那个设计师和建筑师。我很感谢排版同修的用心，每次完成作品都给我一个惊喜。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告诉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的修炼是第一位的，因为如果你修不好，你完成不了你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修不好，那救人的力度也就没有那么大，如果修得再差一点，那看问题想问题的方式都是用常人的思想常人的想法，那就更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够放松，不能掉以轻心。所以任何时候我们都要谨记师父的教诲，修好自己，多学法，学好法，我们的智慧就会在法中产生。在此，感谢项目组同修的帮助和支持，让我们互相勉励，互相提醒我们的不足，共同完成我们救度众生的使命。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1年明慧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跟随着明慧网媒体修心性，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6日。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 当我接到今年的明慧法会将以通过网络举行的通知时，我认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对师父的慈悲安排，对再次给我向尊敬的师父汇报修炼历程的机缘，心中是充满了感激之情。第一部分，最初加入明慧媒体。我是在2000年得法，那个时候邪恶正在铺天盖地，但是我却没听说过法轮大法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当时正好我去拜访叔叔，叔叔跟我介绍，你试试这个太棒了。他非常了解我，打从十几岁开始就一直在寻找一条修炼道路。看完转法轮后，我决心要修大法，我找到了多年来寻寻觅觅的大法大道。刚开始的头三年，我的修炼环境只限于跟这位叔叔，两个人经常分享心得和交流，我们俩都处于个人修炼。后来叔叔因为面临经济压力，60多岁的他移民到美国去。叔叔走后，我骤然失去了唯一拥有的修炼环境，于是去寻找其他的同修，终于找到并参加当地的学法组，开始了我正法时期的修炼。2003年或2004年的某一天，我们当地的明慧协调人朝我走过来，他问我是否愿意加入明慧项目成为翻译员，我点头同意。就这样，我开始了参与明慧网的旅程。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网站还没有叫明慧网，而且远远达不到标准。但是自从那时起，日复一日的不停地在翻译，也从未想过为什么要翻译。直到有一天，我理解这就是我的史前誓约。第二部分，融入国际明慧网。当2010年首次接触明慧国际的时候，协调人问我在做明慧项目的过程中自己有没有提高，这个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师父在最新的讲法《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说，而且大家也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是为了走向圆满。师父的话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份工作是为了走向我们自己的圆满，这是师父赋予明慧团队所有每一位的慈悲、宽容以及千载难逢的机缘。不管每个人在这个项目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些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意识到在明慧项目中修炼是多么的神圣。在修炼过程中，我当然也承担了其他责任，甚至有其他项目的负责人曾要求我别当明慧编辑。但我很感恩师父的教导和鼓励，再怎么小的角色，我从来没从明慧项目真正的退出过。第三部分，意见分歧与心性提高。在修炼路上的起伏过程中，确切地说是几年前，我们失去了主编，他经历了许多阻碍干扰，沉浸在常人的生活中。我曾为此跟他交流，他接着就参加我们组的每周学法，原以为他已经归队，殊不知过了两三次后，人又消失踪影了，直到他从项目中最后完全消失了。我原本希望在同组里可以找到可以替换我职责的适当人选，但是没有人愿意，不得已，除了负责协调，我又回到之前的编辑工作，有时遇上文章数量不够时，还得自己去翻译来补足，来维持每日上传发表的数量。几个月前，我们的编辑说，他推荐团组里的其中一人成为执行编辑，我采纳他的意见并同意试用期。经过几个月观察，有明显的良好工作表现，我想让他代替我担任全职编辑，这样我可以专注于项目的整体协调和扩展。不过这个想法却被另一位编辑打消，他的话明显表达了失望，他说我和之前辞职的编辑没什么两样。我的理解，作为协调人，必须给团队里已经达到标准的成员提供提高的机会，承担更大的责任。团队里的每一员， 都将在适当的时候得到他发展的机会。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当一个神提出来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们不是急于去否定，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的，认为自己的办法好，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路是不同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生命在法中证悟到的理都是不同的，可是结果呢，很可能是相同的。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也说，佛只看人心，神只看人心。在这过程中，我意识到我必须寻找自己的提议的背后的动机。佛只看咱俩，我和反对我的编辑的出发点，是不是真诚和纯真？是否真的是为了这个项目的利益？主要也是让我能够以正面的心态对待意见上的分歧。放下了负面的想法后，我突然意识到，这位和我持不同意见的编辑，他也正在负责这个项目。我回头查看自己对项目协调人的定义的理解，协调人并不是什么都自己来，翻译、编辑、负责工作上的协调和项目的发展等工作，那样的话就效益不高。另外，团队里的每一位成员也在建立他们自己的威德。我突然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当然，我们可以善意的去解释，把事情说清楚都没有关系，可是你太执着了也不行。等事情都搞明白了之后，我要求跟两位编辑和新加入的准编辑进行交流，最后得出了个结果，两位编辑同意让新人升为全职编辑，代替我的职责，而新编辑表示愿意承担这个任务，接替我的职责。不久前，同一组里的两位同修 A 和 B 有矛盾， B 表示他想要退出明慧项目。第二天，我打电话给 B， 要求他重新考虑他的决定。我们交流得很好， B 不再情绪化，决定取消之前的决定。我听后心里顿时轻松起来。前不久， B 在例会上问我，当时打电话给他时，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我很惊讶，回答说，细节我不记得了，因为时间隔得太长了，但当时只是觉得我们不应该失去你，从现实的观察，你的修炼应该可以更稳定。B 接着说了个故事，他说，发生冲突后，当天晚上他做了个梦，梦中 A 同事打开门，引领他进入一间房间。B 进来时，他清楚看到整个明慧团队已经在房间里端坐等着他了。醒来时，必明白这是师父给的启示，不要退缩。从这次分享交流，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自我，以为是自己在发挥作用，努力帮助其他同事，其实这背后全是师父在做。这些事也提醒我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放下对自满心的执着。还有一件事，我阅读明慧网的交流心得文章，经常读到同修学法，每天起码两讲，甚至三讲。但是一旦他在工作上遇到问题时，他像是一个普通人一样，没有向内找。当时我心里说，师父，我也想提高，更深入的向内找。说完瞬间也就把他给忘了。一次，跟总部交流之后，我看到我们的网站内容还很缺乏，就跟明慧广播负责人交流说，我希望将每周一个播客的产量增加到两个。他说没办法，因为这个那个障碍。我听后感到有点无奈，就像一辆车要跑得快，必须发动机、车轮以及所有的组件也得配合。我静下心来，想起曾经有位同修跟我说，你要有耐心，我曾经想推动某些活动，但我的愿望没有实现。直到有一天，我要的那个活动终于办成功，而且效果意外的好，非常的合时宜。 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记住这件事。有一天，明慧广播负责人跟我说，他和他的小团队要增加产量了，除了播报修炼心得，还增加明慧新闻广播。我听了当然高兴。有一天我问他，他怎么会突然想做明慧新闻广播？他回答，当时你说的时候，其实我也想做，可是障碍实在太多了，我求师父开示指导我。我突然觉得，作为协调人，不能这么容易失去希望，而且心胸要多一些宽容，凡事多了解一下，关心你的同修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想到此，想起师父时时刻刻陪伴在弟子身边引导着。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大法的工作也是在修炼，在常人社会中的工作方法与大法负责人都挂不上钩，也就是前人没有这样的形式与工作方法，既负责又是个普通修炼者，你们在探索着走自己的路，大法的负责人也都是在锻炼自己。第四部分，明慧法会通知。接到通知后，第二天我立刻找团队通知他们要协调此事，有人听后显得热情，有人沉默不语。在协调期间，许多人没有出席，由于两位编辑也没有到场，第二天我们再次召开协调会，这次有一位编辑不出席，我打去的电话也不接听，这颗心显然已不耐烦，出现了负面的想法，还抱怨连连。由于这个负面的思想，我请团组里一位成员立刻联系找到这位编辑，可还是没接通，没找到人。这次我再也没有集中在我自己，而是担心起他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在学法时，师父的一段话提醒我，遇到矛盾时要把自己当作是练功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你只要把你当作练功人，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我感觉到自己再次被师父提醒，这难道不是个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吗？修去不耐烦的心，负面思想，抱怨心，这一切不就是我自己的思想在脑海里旋转，猜测它是这样或是那样的吗？为什么避开矛盾？为什么自己不去给他打电话？为什么还要假手他人联系他？当晚我调整归正自己的心，再去打电话，电话成功拨通，对方那头也接了，这样有关明慧法会我们就开了三次会。尽管如此，当你以宽广的心来对待这一切，身体变得很轻松。事后这位编辑也改变之前怠慢的态度，恢复原来的勤快响应私讯。这些在表面上浮现的经过确实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让我修心提高的。在我们团组里，一位年纪轻轻的就已经在网络技术方面起重要作用的队友，但是每次在跟我说话时，如果我或其他成员做错什么事时，他会毫不犹豫地严厉批评。每次跟我说话，没听过他称呼一声兄长，我们的关系甚至已经僵硬到我停止叫他的名字，心里总纳闷，这年轻人到底懂不懂礼貌。这个过程持续了好一段时间，一直到我对此事一点一点的淡化，我对他的态度也就平常化了。当我们开始宣布有明慧法会，尽管他没有出席协调会议，我还是主动联系他。当时他说，谢谢您兄弟，我这次不参加。接着我请其他的编辑告诉我哪些人想要参加法会，可是迟迟等不到答案，我那颗迫不及待的心又冒出来。只是因为之前跟编辑闹矛盾的教训还历历在目，让我提醒自己要忍耐，要多一点耐心，谁参加或者不参加，一切都有安排的。总部希望我们别拖时间赶紧报名， 这是没有错，可是在做的过程中，自己心里别浮出任何的执着。截止日期过后，仍然有一些人没来报名，我查了一下名单，那些没有报名的其实就是那些长期做翻译的，但没有更进一步的参与进来。例如没有参加小组学法，参与协调例会。在整个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的心胸不断地被师父加大。这就是我在明慧项目中修炼过程的部分心得，如有不符合法之处，请同修慈悲指出。感恩师父的教导与保护，赋予我修炼的机缘，感谢同事们的整体配合与合作。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法证乾坤》。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徘徊。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